基督徒都有圣灵在他里面，而这个圣灵在他里面呢，照启示录讲法是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有个印记，有个戳记，让我们是上帝儿女的那个证明呢很明显。这个印记和戳记呢，我们自己看不到，但天使看得到，神看得到。有些人会说这种印记和戳记就是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证据呢，是圣灵的果子，有人说是洗礼啊，我想不会是洗礼啊，因为很多人受了洗并不是真的是基督徒。那么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参考，但我们也不大有把握，因为有些基督徒因可能是重生得救了，可是他身上的果子实在不太多，仁爱不太多，喜乐不太多，和平忍耐不太多。同相反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在非基督徒身上看到很多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个麦子败子，谁是得救谁是没得救的哈，我们从现实的世界里不太容易看到。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圣灵是很确定的，只是我们人呢就没有那么确定哈。这我是不是一个神所爱的，我是不是一个神所拣选的，那记号是不是很清楚？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很清楚。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哈，有没有一位独一的全能的全善的神，如果有，有没有什么证据？那么我们会说有，每个基督徒都说有，有一位独一的全能的全善的神，有没有证据？我们也会说有，从所看见的世界就知道有，但是因为人的堕落，人不大看得到了，人事实上完全看不到了。可是虽然看不到，可是那个证据还在那里。神所造的世界，世界里面的自然的法则、道德的法则，仍然不能被罪恶完全涂抹，虽然被扭曲，虽然仍然有这个证据。当人重生得救，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使他能够认识这位神以后，他就越看越清楚，知道这位神的又真又活。所以一个问题，有没有一位独一的全能善良的神，和这位独一善良的神是不是爱我，这两个问题是共同的答案。如果你有圣灵，你就知道有位独一慈爱的上帝；如果你有圣灵，你就知道这位独一慈爱公正的上帝是爱你的。但是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人凭着信心才知道的。经验里面、感觉里面，我们常常会刚好相反。我不知道各位你现在觉得神爱不爱你，各位我不知道你现在觉得有没有这位神。我如果你现在身体也算健康，一切都算顺利啊，有，你现在又失恋了，又失业了，又失学了，又长期失，恐怕就会慢慢会动摇。这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免的，我们人是肉身，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也求圣灵让那个我们所能经历到的那个凭据可以多一点啊。我们刚上一堂我们讲到说，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摩西身上有这样的证据凭据，不仅是圣灵在他灵里面跟他灵里一起的凭据，也就是肉眼看不到的、肉身感觉不到的，而且也包括肉身看得到、感觉得到的那些，通常我们就讲是神迹奇事，或者神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一些祝福的带领。你看我信耶稣以后，你看真的神让我的生活很幸福等等等等，这些是可以参考的，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答案。最重要的答案还是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但如果有一些也是很好啊，让我们有一些把握，只是那个是次要的。人如果专心的信靠神，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这句话送给各位，也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成为各位一个印记。你只要相信这位独一全能善良的神对你是好的无比的话，你有这个信念的话，你就真是一个得救的人。不管你现在处境如何艰难，你有这个信心，再艰难的可以被你胜过， 当然那不表示我们一定是活得多么光彩多么得胜哈。很多人觉得我们一定活得很光彩很得胜，我提醒你，耶稣只活了33年半，而且死得非常凄惨，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得胜哈。而当你对这位独一全能善良的神不愿意去亲近的时候，那就危险了。你愿意亲近，那个证据就越来越清楚，你不愿意亲近，不愿意相信，就越来越危险。我们刚刚讲的是正面的，你相信神，那摩西就能够知道有那个确据，即便他最后连迦南地都进不去，他还是有那个确据。相反的，如果你不愿意去亲近这位上帝，你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不愿意，你越来越远离，那就是一个你身上有撒旦印记的可能了。启示录说两种印记哈，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就讲到了三个人，最少两个人身上呢，他就有那个可能是有非常清楚的撒旦的印记，没有上帝的印记。那两个人呢，看起来他应该有上帝的印记，因为这两个人他是在圣殿里工作的，他是祭司，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是长老，长老身上应该有上帝的印记，他应该是得救的人，可是他们身上没有。所以外在的，你受过洗了，你有长老的名分，你有牧师的名分，你说过方言了，你有一些外在的记号，不保证你就是麦子。当然相反的哈，你今天很少来聚会，你生活的不怎么正常，我们也不能说你身上就有败子的印记，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个标准只有一个，不管你现在生活如何，你愿意去，还愿意去相信亲近这位独一的全能的善良的神，那么那比较显出你是那个麦子。一粒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在教会里工作，在圣殿里工作，但圣经上说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认识神，我想不表示他们不熟悉圣经，因为他们是祭司啊，应该很熟悉。不认识神不表示他们不会领聚会，不会主持圣餐，他们会，事实上那时候没有圣餐，我是这样类比的说的，他们那时候的圣餐就是把耶和华祭物拿来给自己吃。事实上我们也看不太懂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2节以后的那个描述哈，但是有一点圣经上说他们的心不是亲近渴慕喜悦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独一慈爱全能的神，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这有时候我自己心里都不知道了，我心里有没有尊主伟大，这位上帝在我心里有没有什么分量，就这位独一全能善良的神。各位请注意我的问题是，这位上帝在你心里有没有分量，不是上帝给你的祝福在你心里有没有分量。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在我们心里很有分量，上帝有没有让我健康，上帝让我今年钱赚的多不多，上帝让我考上好学校没有，这我们很在意，但是我的意思说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上帝在我们心里是不是还很重要，甚至是相反的，上帝在我们心里是不是还是很重要。我们不是用成败论英雄，不是因为你考上大学，不是因为你很有钱，不是因为你是祭司，不是因为你的教会人数很多，这些看得到的就保证你一定是一个属灵的人，你的教会就一定走在上帝的道路中。你在历史上在我们周围中不知道有多少相反的例子。这两个人他们从身上来看好像还不错哎，他们是祭司的儿子，他们也是祭司，但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神有没有在他们身上做一些提醒的工作呢？有，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二十二节哈，神在他们身上有工作，也有提醒他们，他们爸爸提醒他们。二十三节，你们为何行这样事呢？我从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士师，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
各位，这句话叫人毛骨悚然。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有人在作恶当中非常顺利也不悔改的话，这表示他是被咒诅的。就这两个人在做恶事的时候，他们没有生病，他们吃的那些肉也没有什么得狂牛症啊或者是什么不好，他们继续在会幕那里行淫乱也没有受到什么制裁。人在罪恶的世界犯罪没有受到制裁，很顺利，很多人就会羡慕嘛。哎呀，所以就不要行善嘛。哎呀，做恶不是比较好吗？根本没有上帝。哥，我说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这上帝对我不好，我做恶也没有关系，别人做恶也没有关系。如果是这样，你身上印记恐怕真的就是撒旦的印记。你身上印记是你在行善，你在爱主的时候仍然有很多的艰难，但你就还有一颗心，我就是还愿意顺服上帝。人很少，但是我还是愿意信靠顺服上帝。我说这两个孩子恐怕很麻烦，这两个孩子身上恐怕没有什么上帝的印记，但是各位，我们不知道的，我们并不知道，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最后悔改。这两个孩子最后没有悔改。那我现在说的，我刚刚说有第三个人，就是他们父亲。他们父亲身上印记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么恶劣哈，圣经也有一些描述，但他们为什么一直都还在圣殿里面服侍？他的父亲没有制裁他呢？你看哈，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以利的两个儿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真是全身都是臭味，是下流透顶的，一看就是流氓样子。我觉得不一定哎，我另外读一段圣经，你看看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圣经描述不是以利的儿子？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描述以利儿子是在会幕那里跟伺候的妇人行淫乱，是叫人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是不听耶和华不听他父亲话的。可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之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人就大声欢呼。各位，大卫有一次运约柜没有照上帝规定的方式运，结果那一次发生了悲剧，运约柜的人乌撒死了。这一次以色列人打败仗了，看起来他们好像很对耶，他们打败仗的原因他们觉得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约柜带来，因为如果约柜带来我们就一定赢了。这有圣经根据吗？各位，有圣经根据。你不必看圣经，你听我读就好。第 民数记第十章第三十五节，耶和华往前行，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愿你兴起，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在民数记里讲到说，约柜在会众前面行，约柜行的时候，摩西就会讲到说：耶和华，愿你兴起。约柜在前面行，就是耶和华在前面行，耶和华在前面行，以色列人就一定能得到胜利。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二节，各位更清楚这件事情。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约柜前行，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这样七天都是这样。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们照样绕城七次，然后他们呼喊，他们一呼喊，耶利哥城就倒塌了。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行。民数记有这样的吩咐，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有这样的实践，因此当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行的时候，应该耶和华就在前面会得到胜利。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能不能有这种想象了哈。我们基督教没有任何圣物崇拜，我们也没有这种我认为是迷信，感谢主。但是如果今天十诫找到了怎么办？如果放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放？如果今天约柜找到了怎么办？约柜，各位，圣经上很清楚讲，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约柜那个施恩座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上面就是耶和华所坐的，基路伯上面就是耶和华坐在那里。平常这个约柜是放在至圣所里面的。后来不见了，大概是以色列亡国的时候被掳了，然后就不见了，然后一直到今天传说甚多，包括法柜骑兵那个电影，今天还有人找说这个人这个约柜现在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法柜骑兵呢是乱七八糟的电影，传说是乱七八糟的电影或传说，可是我们知道真的有约柜这个东西，是耶和华做的，是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做的。我们也真的知道有十诫是耶和华的手指在上面写字的。各位，如果找到了，你拜不拜？我们在约柜面前下拜还是不下拜？诗篇有讲在约柜面前下拜的。我们在圣殿面前下拜不下拜？圣经里面有讲，不但在圣殿面前下拜，所罗门的祷告是说，如果你的百姓被掳到任何一个地方，向着耶路撒冷，向着这件祷告，求你垂听。回教徒的那个向着麦加，就是从这里的传统来的。我们今天不向南京东路礼拜堂祷告嘛，对不对？那迷信嘛。好，我讲这些啊，我还是要表达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空间，无所不在，拜他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这是绝对的。我们基督教这一点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地方教会这种观点是非常正确的，可是我们也并不排斥，我们不但不排斥，我们非常肯定，我们所拜的这位超越时间空间创造万有的神的确在时间空间里显现，他的确道成肉身，他的确把红海分开，那不是什么属灵抽象的东西，他的确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他的确做了这些事情。有些人在历史当中的确经历到圣经里面所写的那些神迹奇事，包括红海分开，包括以利亚求火从天上降下来，包括耶稣所行的神迹，包括旷野降的玛拿，有些人经历到，我们今天有吗？你说哦，可能在灵恩派里面比较有，灵恩派里面可能有疾病得医治，奉主名医病，病就好的，我们有吗？福音派里也有，少一点或少很多。 各位对这些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这些事情，我的观点是仍然有，不过有的时候是被人渲染夸大了、为了要为主做见证就为主说谎了，这是不应该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有。问题是我们当中，我想大多数是没有，当没有的时候你的信心还有没有？圣经上有没有什么凭据？你能不能有一天在生病的时候，或者是很绝望的时候，圣经也看不见的时候，你想到说，哦，十年前有一次圣灵曾经医治过我，我是小儿麻痹症，结果有人为我按手祷告，结果我就好了，可以走路，很正常了。第一个，我们多半没有这样经历。第二个，如果你的小儿麻痹症因为圣灵的医治，奉主的名医治好了，那不保证你今天仍然有信心。你说我一定会有，你实在太不懂人性了。各位，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天天吃玛拉，你说他有信心吗？以色列人看到红海分开，你说他有信心吗？如果你的信心是建立在某一件历史中的事情上，而不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不是建立在圣灵的工作上的话，各位，那个事情很刺激，但是你会慢慢淡忘。整个以色列在旷野，就是整个在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太人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却仍然不信，也是一个提醒。我说这些话既不是要否定神迹，不是，更不是要否定神在历史中的工作，而是说这些在历史中的工作，我们一定要从超乎历史的神的灵和在历史中永远有效的耶稣的十字架里面来肯定。也就是生活中你真的可能什么都没有，可能教会也被盗，你也不认识圣，不熟悉圣经，可能你现在精神身体受到什么细菌的感染，非常痛苦，但我们有上帝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证据是奇妙，是大的。那个证据就是你愿意信靠他，你愿意信靠这位独一的全能的善良的神。但当你远离的时候，这你的心你也应该知道啊，我们心慢慢淡了，不爱主了。各位，这是很危险的事。我自己我知道我有这样的情形，我知道我常有这种情形，这种淡了不爱主了，倒不是说就是啊对主怎么冷淡啊，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到那个地步。当我对人有厌倦厌烦，当我有自大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跟主远离的时候，那就危险。那么求主不断帮助我们。好，再讲到我们刚刚讲的约柜是很清楚的，那是一个很清楚的印记，那真的是里面有上帝手指写的石板的。我不知道那可不可以称为所谓的圣物，那个抬约柜的是祭司，也是圣品阶级。然后在耶利哥城，的确耶利哥城是抬起来就倒了。你说好，这些东西都是过去，但神的话到永远的，神的话有讲耶和华愿你兴起，起码在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有约柜啊。他们说我们打仗失败就是耶和华不在战场，我们现在要把耶和华抬到战场，把约柜抬去就得胜。他们的神学错了没有？对了没有？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的确是抬了约柜就赢了，在士师记里抬了约柜就失败了。在这场去抬的时候，你看抬的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他们不是乌撒，他们没有用牛车运，他们知道神的话，但他们死在这一次战场里面。他们不但死了，他们父亲也死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不是死在战场，但死在听到消息里面。在何弗尼、菲尼哈这两个人身上有没有被咒诅的印记？如同我们基督徒身上有没有蒙福的印记，是麦子的印记， 我应该不需要再重复了，但是我再重复，我可能还会再重复，因为我们会忘记。你的印记不是你有过神迹奇事，你的印记不是洗礼，你的印记是你是不是相信这位神是独一的、全能的、良善的。我认为这三个人，最起码何弗尼菲尼哈没有相信，他身上就有了该隐的印记、兽的印记、六六六的印记，就是那被弃绝的印记。这个印记呢，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耶和华借着一个神人对以利讲，第三十四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或者印记或者证据或者证明或者凭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的使者来跟以利讲，我要给你一个证据，如同神曾经给基甸一个证据，可能有三个证据，对不对？一个是把他的祭物烧掉，另外一个是羊毛干和羊毛湿。神给基甸证据，神给摩西证据，神给亚伯拉罕证据，神给西西家证据。西西家证据是他病会好，对不对？摩西的证据是神会差遣他，基甸的证据也是神会差遣他，亚伯拉罕证据是他的子孙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这些证据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物质上的显示，使我们信心能加强，这是好的。只是我提醒各位，你不要一直看到这个证据，一直看到证据而没有看到证据所指的上帝，那就错了。现在上帝给以利一个证据，说你的两个儿子会一日同死。各位，这个证据是什么？这证据是很荒唐、没有价值的证据。我先举个例子，你就懂了。你说，康牧师啊，我看你印堂发黑哦，我看你下礼拜就要死。当然，这个应该一般不会了。我们假定说，庙里面一个和尚这样跟我讲：“哎，外面那个施主，你印堂发黑，他要骗我的钱嘛，是吧？”我看你印堂发黑，不出一个礼拜就要死了。那如果我被他骗了，哎呦，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就有，你捐几十万钱就给我，就可以救我，帮你消灾啊！我举这个例子。他说你印堂发黑，一个礼拜就要死。我说拿个镜子，我说我看我好好的，哎，你看不到的。你先要我拿十万块钱给你就可以消灾，我先得看我真有这个灾嘛。我要确定我有这个灾，然后第二个我要确定你有消灾的本领嘛。我们先不问第二个消灾的本领，第一个我有这个灾嘛？你说你看到我印堂发黑，拿个镜子来看看，我看不到啊，因为那个人要骗我钱，他就一定要说，他就一定要骗我钱，他一定要让我知道有这个证据，我会一个礼拜之内死。一个礼拜啊，不要说一个礼拜之内啊，这不太确定。七天之后，这个时候现在是十点，早上十点二十啊，下礼拜十点二十，你一定会死。我说有没有什么证据啊？甲讲到最后，他说有。下个礼拜七点二十分的时候，你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感谢主，终于你们笑出来了哈！就那不是证据嘛？证据是要那件事情发生之前讲的。我说你下个礼拜十点二十分一定会死，有没有什么证明？下个礼拜十点二十死的时候你就知道。各位，这太晚了嘛！我要早一点证据。现在耶和华给以利讲的证据，是不是也是太可笑了？他说啊，你的儿子啊，两 两个人会一个日子同死，这就是我会叫他死的证据。第一个，以利两个儿子还没死，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死？我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各位，神给我们的证据哈，我认为神的儿女还是要看重就是信心，看重神的话。你怎么知道将来你在天上会很幸福快乐？你怎么知道这一生神会很带领你，会保守你，会恩待你？你怎么知道你出你入，你年轻的时候，你年老的时候，你中年的时候，你年老发白的时候，神都会恩待你？各位，这都是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对不对？我们相信神保守我，我们相信我们在母腹中神保守我们，我们相信我们到年老发白的时候神不会丢弃我们，我们相信在金融风暴的时候神恩待他的儿女，我们都相信。各位，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证据？有没有说哪一天有个天使给了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放在你手里，你就每次信心动摇的时候看一看，信心又来了？各位，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偶像，那一定是魔鬼。我再重复一次，你的证据就是你的信心，你是不是愿意仍然因着圣灵的帮助相信这位独一的全能的善良的神？有这个那就好了。那问题就是，你们也会说，有的时候我没这个信心啊。可能我们当中有人说，我有的时候有这个信心，绝大多数的时候没这个信心。我们很多时候信心是渺小的，信心是会动摇的，那怎么办呢？那我的答案也是，就继续信下去嘛。我们就一直信下去，就求神帮助我们。教会的生活重要也在这里，我们信心动摇的时候，彼此动摇的时候，就要彼此的扶持啊。我们现在来看以利这两个儿子，还有以利自己。神给过他一个证据。各位，最早的时候，我们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刚刚是跳着看到第二章，最早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和以利有没有可能得救？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得救，因为神在提醒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有提醒。以利知道他所做，他两个儿子做的是错的。我必须也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一定也知道他们做的是错的。他们是祭司，他们会抬约柜，他们知道抬约柜上战场能得胜，他们知道圣经的规定，他们怎么会不知道不可以淫乱？他们怎么会不知道神的仆人要圣洁良善？他知道。各位，就跟你我犯罪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那是罪恶？我们知道啊，你知道啊，所以你做的时候才偷偷摸摸嘛，对不对？你不敢人家看，让人家看到嘛。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犯罪没有可以推诿的，我们有那很清楚的印记。以利的儿子犯罪，他们知道他们是错的。以利提醒他们，他们知道他们是错的。神在怜悯恩待，再叫一个神人来提醒以利，就那就是我们刚看到的，在第二章这个神人说：“哦，你们家世世代代啊，会没有一个老人。这世世代代没有一个老人，就是每个人都中年就死掉了，但你家不会绝子绝孙。”没有一个老年人。第二章的33节，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然后这段话里面还有很难听的，你家会很惨，以利是祭司，你家会很惨，但我会另外立一个祭司呢，他会非常发达，然后你家剩下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各位，你倒还不知道这段话有多毒啊。这段话是上帝的话，我用毒字不太恰当，但是很毒。今天如果有人来，各位，我不知道有哪个牧师会这样对一个会友这样讲，你家哈，不是说绝子绝孙呢，你家都还活得下去，都会有小孩，媳妇都能生，儿子都能结婚，但是生下来小孩 都是瞎眼的、瘸腿的，然后都是到30岁就死掉了。各位跟耶稣一样，没有什么不好哈。我等一下会讲的。以利家好像遭到咒诅了，以利家真的遭到咒诅了，而且有证据，证据虽然现在还没有显出来，有一天会显出来。你的两个儿子同一天死，其实以利也那天死，然后其他的，其实那天还有一个人死，以利的媳妇那天也死，但那天也有人生下来，以利的媳妇生了一个孩子。他们还是祭司的家族，这个家族就有咒诅在他们身上，就有那个坏的印记在他们身上。如果我们真的听到一个消息，人家跟我们讲你家世世代代哈还会活下去，但是都中年都死了，而且都不健康，我们很难过的。更难过的是你最讨厌的人他家会很兴旺，而且你家儿子都会去向他家讨饭吃，那我们更火大了嘛。这不仅是生活上痛苦，还加上一个什么羞辱，不是一代的羞辱，世世代代的羞辱。那这怎么办？有的时候灵恩派弟兄姐妹会讲到咒诅要把它断绝掉，是不是？其实那实在不需要想到什么很神秘的事情。各位，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咒诅，亚当夏娃的咒诅都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有原罪，所以我们都有咒诅。要断绝这咒诅也太简单了，我第10遍重复了，你专心的信靠耶稣就好。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就让我们断绝了一切律法上的咒诅，让我们得到从耶稣而来的祝福。旧约新约都是这样子。因此我相信，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个神人讲了这话哈，会有证据，你的两个儿子会一日之间死掉，那你全家都没有福气。我认为到这个时候，如果以利说这样啊，他就在神面前披麻蒙灰悔改；如果他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样啊，他们就披麻蒙灰悔改，所有咒诅就没有了。但他们没有这样，以利两个儿子继续顽梗下去，以利呢，我觉得继续纵容他的儿子。以利在那时候可以做的事情，最起码可以做的事情是革除他儿子祭司的职位。他不能把他儿子处死吗？最少可以革除他儿子祭司的职位，那么就还有盼望。人不要一意孤行，不管我们是狂妄的一意孤行，或者是绝望的一意孤行，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不要说我已经犯了这么多错误了，我已经有了那个该隐的记号，我已经被咒诅了，我悔改无望了。各位，那都是魔鬼放在你心里。泥泥围城的人，上帝已经宣告只有40天可以活了，他们悔改了，上帝就改变了。让我们始终认定这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这话没有矛盾，他永远的旨意没有改变，但他希望我们悔改，他希望我们在失败、绝望、继续堕落、伤心的时候，甚至好像上帝的命令已经发出来了，你的两个儿子会一日死，这是一个证据。可惜，真是好可惜，泥泞围城的人听到就悔改。任何人只要肯悔改都有机会。你说哈，康牧师你这样讲，可是恐怕以利听了会很伤心、很难过、很生气。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今天黑人哈在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用黑字来描述罪恶的时候，会不会心里不高兴？我不知道今天以实玛利的后裔哈，像有一些巴勒斯坦人，回教徒，他们认为基督徒和犹太教改了圣经，实在我们没有改圣经，因为他们很不喜欢看到神拣选了以撒，神没有拣选以实玛利，或者以实玛利不是在那个亚伯拉罕的圣约之内。我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找到以扫的后裔，可能在巴勒斯坦还可以找到。 各位，不管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不管是以扫的后裔，不管是非利士人的后裔，不管是摩押的后裔，不管是迦南任何一个族的后裔，如果今天在这世界上仍然有的话，我相信仍然有的话，他们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都是可以被拯救的。我们基督徒应该相信这一点的。圣经上讲到说哪些被咒诅再不可以得赦免，那再讲到什么？再讲到所有的恩典和弃绝都在神的手里。可是圣经又讲到说，如果那个信息传出来，人只要肯悔改，他们就是在神拯救的范围里面。所以我认为即使到这个时候他还是可以悔改，就跟尼尼微城的人一样。其实这一类的例子我以后有机会我想好好把它举出来，包括就是何弗尼菲尼哈的后裔，包括可拉的后裔。各位，可拉的后裔不是可拉党也被咒诅了吗？可是可拉的后裔，你后来看到大卫的时候，你在历代志就可以看到他们很多人又成为圣殿里的工作人员。事实上诗篇里面好多很动人的诗，不是很多，有几篇是可拉后裔写的，其中有一篇就是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各位，没有人身上的印记从人来看是永恒的，只要你悔改，所有罪恶的印记都会被涂抹掉。只要你悔改，所有上帝说你们全家灭亡的证据都可以被涂掉。神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还继续借着撒母耳在提醒以利，那都表示第二章提醒，第三章提醒，那都表示都还有机会。神今天还在传福音给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即便你是欺骗人，是挑水劈柴的，你不觉得在圣殿里作证也是极荣耀的事吗？我的肤色是黑色的，我是以实玛利的后裔，谁说我就不能够蒙恩呢？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有人都是荣耀的，蒙恩的是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面有永远被拣选保守的印记、证据和凭据。我希望你我都有。圣灵和你的心一起呼喊，好吧？我们今天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那最明确的印记，看到那最明确的证据，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就是独一的真神是如此的爱我们，把他的义白白加给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当我们自己缺少信心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让我们在最得意成功的时候谦卑地承认自己是不配的罪人，让我们在最沮丧失败犯罪的时候，我们总还有圣灵光照愿意回到你那里，因为到你这里来的你总不丢弃他。奉主的名祷告。